带球啊这些事情。但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不是这方面的一个信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从安息母一生的经过来看看神在安息母的身上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那再从这方面来看所谓的神的护理或是神 的眷顾。那护理这个字，这个字呢是英文叫 providence， 就是 God's providence。 那 providence 这个字是其实从两个希腊拉丁文组合的， pro 就是在前面，Vidence 就是其实就是 video， 就是看见。所以 providence 其实就是说神早就预先看见，或者说我们的一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神都早就晓得了。所以神的护理就是讲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计划好多事情，但是我们能够计划，但是事情会怎么发生我们不晓得，但是神晓得，这些都是神的安排。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事情为什么发生都是在神的 引领或神的安排，目的是未来来成全神所创造的这些世上的一些事情，包括人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神就用他的护理来带领，来安排，来保守。虽然这个护理这个字你要找成本圣经没有这个字在里面，这神的护理这是没有，但是呢圣经其实你要注意看的话，神的护理是一个很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教义。我就拿几节圣经来让大家来看神这个神的护理这个教义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诗篇三十七篇这么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悦。是耶和华来立定我们的脚步。还有在箴言这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可以筹划，但谁来指引我们呢？就是神来指引我们的道路。雅各书也这么说，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不是神的旨意的话，你可以怎么计划？神要不允许的话，明天可能不是你的天一天，对不对？可能对你来讲明天就不就不存在。所以我们平常基督徒说，神要是愿意的话，我就可以做这事情做那个事。诗篇又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看丹尼里书，丹尼里的三个朋友因为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设立的金像，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把他们放在那个火窑里头，要把他烧死。那是你要看丹尼里书的话，这三个人被丢在火炉里头的话，他一看四个人在里面，结果他们都没被烧。但还没被丢之前，他就跟这个三个朋友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虽然尼布甲尼撒要伤害他们，但是他说神，我们的神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诗篇又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以斯拉记，这是以斯拉 带百姓要回去，从那个波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这个团队要出发之前，他说：“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这是他们换句话说，他们走路，神保守他们。还有最后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神都是一直在暗中引领、安排、保守我们。但是，请注意，神的护理虽然是包括神的引领、神的安排、神的保守，但有时候呢，神的护理也包括苦难一些试验。换句话说，神的护理不是不保证，就是说我们一切都顺利。在神的安排当中、神的引领当中，有时候也包括苦难跟试验。换句话说，有时候所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不喜欢，或者我们经历的事情我们不太愿意，但是呢，我们应该晓得，这些都是因为神是信实的，这些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要继续学习依靠神，因为这是神整盘护理当中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苦难，包括我们的试验。虽然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可靠的神。虽然我们不晓得以后事情会怎么发生，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相信神是掌管未来的神，什么事情会发生到最后都是神的安排、神的引领。那我们就今天首先一个例子，就是看安尼西姆的一生。我们来看看安尼西姆，我们刚刚讲腓尼是保罗写给腓尼米的一封私人信，他的目的是要腓尼米来接纳一个叫安尼西姆的这个人。这个人是保罗的同工。信上这么说啊，他说啊，安尼西姆是在捆绑中所生的儿子，保罗甚至把安尼西姆当作他的属灵的儿子。即使你要看圣经啊，除了安尼西姆之外，还有两个人，保罗是认为他是他的属灵儿子，对不对？提摩太还有提多，所以这三个人都是保罗的好的同工。年轻的同工，所以保罗就把他们当作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安尼西姆这个人本来是腓尼门家的一个奴隶，或者是奴仆。当时他逃离主人，有人在猜，可能他是偷了主人的东西，后来就因为怕被惩罚，试图逃跑了。那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奴隶呢是社会所看不起的，不把他人当作人看的。一个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或他附属品，主人可以随随便便把他出卖，主人不愿意不高兴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人处死。就像美国早期，对不对？黑人这些奴隶，对不对？他们可以随便卖，不高兴的话，谁可以把随便打死都没问题的。所以安尼西姆要已经被逃了，已经逃走了。要是腓尼门把他抓回来的话，或者腓尼门会可以把他处死，因为当时他只是个奴隶而已，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他的财产。但是呢， 从西啊哥罗西书，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哥罗西的人，换句话说，菲利门是住在哥罗西。他逃离他的主人，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他是怎么样逃跑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跑到罗马城，其实很远的地方，从现在土耳其可能一直跑到罗马城。那个时候保罗刚好是被囚，你要看《使徒行传》第28章的话，保罗那时候是被囚在罗马做囚犯，但是呢，他这个囚犯不是平常的囚犯，是一个特别的囚犯，所以罗马政府就派一个兵丁跟他住在一起，不是被关，这是软禁的意思，关在一个地方。后来呢，保罗又得到允许，他可以租一个房子，也是软禁在那个房子里头，但是呢，罗马政府允许他可以随便的传福音，人到他那个房间来，他就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有人就说，阿尼西姆可能就是跟别人一样，有机会到保罗所住的地方，听保罗向他传福音，结果他悔改了。悔改之后呢，他就愿意来服侍保罗。那阿尼西姆当他改变以后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保罗其实就很喜欢他，所以保罗就称他为他被所中所生的儿子。那保罗本来有意思要把他留在罗马城，因为保罗被关在软禁嘛，所以保罗很可能要盼望把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来侍奉他。其实保罗有这个属灵的权柄，他可以把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来侍奉，但是保罗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这样，他知道他是从，因为可能阿尼西姆告诉他，他是从腓尼门那边做奴隶跑出来的，他可以写信说阿尼西姆腓尼门，现在你的奴隶现在已经在这边，我要把他留下来，他可以这么做。但是保罗做事情不是这样，他就说要是我勉强你，你才同意的话，那就不是出于你的甘心。所以他愿意，腓尼门所做的这些决定是他甘心愿意做的，所以他就把阿尼西姆派他回去主人那边，然后把这个信，就是腓尼门书带回去给腓尼门做这个决定。所以他就写这封信，然后叫他带回去给他的主人。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几句话，他说几个请求，一个请求就是说腓尼门，请你接纳阿尼西姆，就像你接纳我一样。你看保罗很会讲话哈，你既然接纳我，现在这个人是我很喜欢的，盼望你也接纳他。不但这样，保罗还请求腓尼门说，你要把以前你的奴仆阿尼西姆，现在不要再把他看作是奴仆，把他看作是弟兄。你看在当时的社会其实很难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他的财产，现在把他当作跟自己平等做弟兄看待，其实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保罗会这么做这种呢？因为在这个世上呢，虽然我们有贫富啦、长幼之分，工作职位有高低，但是在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互相做兄弟姐妹，没有什么分别。虽然在外面有差别，但在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应该没有区别。虽然是这样，保罗也曾经写信警告当时的基督徒，他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在教会你们是弟兄，但是你再回到家里的话，还是有主人仆人这个差别。 你做仆人的时候，不要说，哎，你看我现在跟你同等阶级的，你就不服侍你的主人。保罗说，你要更加要用心来服侍你的主人。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是弟兄没错，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教会当中，要是有人开公司做老板，那你在他的公司里头做事情，在教会你是弟兄，但是当你回到公司的话，他是你的老板，你是他的副使，你要更加用心为这个公司来服侍。你不要说，你看我现在跟你平等平起平坐，我就跟你做弟兄，我就不再听你的话。不是，在教会是这样，你在外面的话，公司里头他是老板，你是他的老板的雇佣的员工，你就多要更加用心来为这个教会为公司来服侍。那腓立比书你要注意看的话，没有告诉我们腓立比有没有接受保罗的建议，因为他只是一个请求书信。那腓立比是不是有把阿尼西姆当做他的弟兄呢？我们都不晓得。但是呢，当时据当时的传说，说阿尼西姆以后很热心传福音，他后来甚至做了在以弗所附近的一个教会做监督，监督也就是当时的或者现在的牧师或者长老，或者说他就带领一个教会。如果这个传说是对的话呢，那保罗在信里头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因为他奴隶，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没错，他现在是不但对腓立比有益，对保罗有益，对当时好多人都很有益处，因为当时他是服侍个教会。那我们可以想象，做个想象哈。当阿尼西姆回想他的一生，他本来是一个奴隶，后来因为有什么事情，他跑到罗马去，有机会听到保罗跟他传福音，他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然后成为了保罗的同工，最后变成一个教会的监督。我想阿尼西姆在回想这些事情的话，他相信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一生当中，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都是有神的安排。有时候这个环境是恶劣的环境或是顺境，但这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神一步一步带领阿尼西姆怎么样从一个奴隶，被人家看不起的一个身份，一直成为教会的一个牧者。这一切发生他身上的事情都是神的安排，神是愿意把阿尼西姆成为神所重要的一个器皿，这就是神的护理。那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就是约瑟的事情。今天所念的两段圣经都是约瑟对他哥哥安慰他哥哥的话。那有关约瑟的事情都在创世纪里头，其实创世纪只有50章，谈到约瑟就总共用了12章的篇幅来谈约瑟的事情。我们知道约瑟有10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他是排行第11。哥哥约瑟是雅各在年老的时候，雅各不是娶了两个太太还有两个妾吗？是他最喜欢的太太生的，在他晚年时候生的，所以雅各就很宠爱约瑟，特别的优待。那哥哥们都看到爸爸对这个小家伙这么的照顾，就很嫉妒。还有约瑟这个人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爸爸的宠儿嘛，有时候看哥哥这做坏的事情就去打小报告告诉爸爸，所以他哥哥们就很生气。但是他还圣经你要注意看，他还做了梦啊怎么样，他 各个人很生气。后来有一次有机会，爸爸派他去看哥哥的时候，哥哥在外面外地外面放羊，哥哥们说：“哎，这个家伙，现在我们有机会了，就把他抓起来，把他卖到埃及去。”然后骗他爸爸说：“哎，约瑟好像被野兽吃了。”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首先他去做一个法老的副卫长波提法家做一个奴隶。但他很能干，又很优秀，很英俊。他只有17岁，然后波提法的那个妻子看他这个小家伙这么英俊呢、啊，就想要引诱他，但他不肯。后来波提法太太就是借这个机会就控告他说他要来侮辱他，然后波提法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很生气，就把他放在监狱里头。这个监狱就是所有的王的大臣都被关在一个监狱里头，就设立在那波提法的府内，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监狱。有一天呢，法老有两个大臣，一个膳长，一个酒政。从现在的观念，膳长只是一个厨师，酒政就是 bartender。对我们现在来讲，其实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但在当时是很特别的。为什么你做王对不对？人家给你毒死，把你毒死的话，给放毒药在你的吃的东西的话，你不是死了吗？或者你要喝酒，给你放毒，你不是就死了吗？所以膳长酒政呢，要把东西给王吃的话，都是自己要先吃，自己先喝。所以就是王所亲信的两个人。所以当时就是膳长和酒政，就是王的大臣。哎，有一天，这两个人不晓得怎么样得罪了法老王，法老王就把他放在这个监狱里头，刚好就是约瑟所在那个监狱里头。那有一天晚上，两个人都做，每个人做一个梦，他们就不晓得他们做了梦什么意思，就面带笑容，愁容。那约瑟呢？知道这事情的话，就告诉他们说：“我可以帮你们解释你们所做的梦的什么意思。”他说：“啊，你们的梦，两个人做的梦差不多相同，但是结果不同。”他说：“三天之后是法老的生日。”他说：“王会为他的大臣摆设宴席。”那约瑟就告诉那个膳长说：“酒政说，那一天。”王的生日，王会把你重新从监狱里提拔出来，让你的官复原职，然后继续递酒给王。那膳长呢？他约瑟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法老会斩你的头，把你挂在树上，让飞鸟来吃你的肉。”这是他给他的解释。当三天过后呢，哎，他们所做的梦就是约瑟所告诉他们的，就完全实现了。酒政就被官复原职，膳长就被斩头。那在酒政要出狱之前呢，约瑟要就请求酒政说：“当你出去的话，请你纪念我，我是被冤枉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头。”你出去的话，就跟法老替我讲好话，把我提出这个监狱里头。结果呢，哎，酒政却忘掉了，约瑟请求的事情他忘掉了。我们或者可以猜想一下，要是这个酒政没有忘记的话，他求法老王。法老王就赦免约瑟，把他从监狱里头调回，让他出这个监狱的话，可能约瑟就回到他爸爸妈妈的爸爸的地方。你会想一想，他要是回去的话，他还哥哥我会说你是本来是人家奴隶，又是被关在监狱里头，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还是个光棍 ，OK？ 到时候还是继续看他不起，还是可能会继续要恨他。但是呢，神的安排就是奇妙，就这个地方，就让这个九正忘掉了这个事情。等到两年后，有一个晚上，哎，法老连续做两个梦，然后法老这个梦之后呢，早上起来，因为这个梦就让他很不安心，哎，这个时候九正就想起来，哎，两年前其实约瑟帮我解梦，他就跟法老说，哎，两年前有一个人帮我解梦，他所讲解的都完全实现了。现在就请法老王去监狱里头把约瑟提出来，让他来为你解梦。这是两年之后。然后呢，约瑟对王的解释是怎么解释的呢？约瑟说，跟王说，你所做的梦是神首先借着梦要给你启示。启示什么事情呢？埃及将有七年的丰年，丰年以后呢，接着就有七年的大灾啊，大荒年，所有整埃及地会都是就是有七年的丰收，这七年的大荒年所需要的东西就会超过他们以前的所收获的这些果这些产品。所以约瑟就跟法老建议说，趁这个七年你要派一个官员来把这些粮食收藏起来，等到荒年来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收藏的这些粮食来给百姓用。诶，法老跟他的大臣们听了约瑟建议，认为是很有理，他们就派约瑟来做这个人，做这个长负责的人，其实把约瑟当成一个埃及的宰相。当约瑟做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那时候是30岁，你记得他是17岁的时候被哥哥弟弟哥哥们卖掉，卖去埃及。他做宰相是30岁，所以这13年当中呢，他做过奴隶，也做过牢。所以在那这13年生命当中呢，其实很苦。埃及七年荒年的时候呢，不止在埃及有大饥荒，连迦南地都有大饥荒。哎，雅各听说埃及那边有粮，就派他10个哥哥到埃及去买粮食。那圣经故事我就不讲了。他借着机会，约瑟就试试看他的哥哥们以前对他不好吗？现在试试看看哥哥现在有没有改变？哎，结果发现哥哥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改变，甚至于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的同母的一个弟弟，就便雅悯。当约瑟知道他哥哥有大的改变的话，他就跟哥哥们说，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这个弟弟约瑟。我想当约瑟讲这句话，他就本来被做奴隶被关，他可能怨恨神，为什么神让我遭遇这么多苦难。到那个时候，我想他就开始真正体会到他生命上所发生这些事情，一切的苦难，一切遭遇，都是神的安排，神的引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可以跟哥哥们说，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身来，为要保全生命。换句话说，你把我卖到埃及来，不是你们的作为，是神已经早就安排好了，借着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让我升到埃及，为的是要保全生命。为什么呢？大饥荒没东西吃，他就把他们 带到埃及去，可以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他说这些都是神的咒语。他又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到那时候才真正了解，虽然他经过这么多苦难，这些都是神所允许所安排的。他相信这就是神的带领。后来当他爸爸死了以后呢，哥哥们还是认为约瑟对他们好，是因为老爸还在。老爸死了，他可能会再要跟他们报仇，所以他们又派人去向约瑟求情。那约瑟再一次安慰他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旨意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然后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借了你们的手，为了保全我们整家的生命。所以约瑟的一生呢，其实就是一个很老关于神护理的这个例子。神怎么样一直在安排，一直在保守，不但保守约瑟，也保守整个以色列民。还有其他的例子，其实整本圣经的故事你要跟他念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护理，包括主耶稣的救赎工作，也就是神对人的护理的事情，为救赎我们人类愿意让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为我预备救赎，这也是神对人整个人类的一个护理。不但圣经的故事这么样，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也是神的护理，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其实不止一个人，你的一生是神的安排，一个团体，比如说教会啦，一个国家啦，也都是有神的安排。我们教会刚好庆祝60周年，对不对？在过去60年当中呢，我们教会经过好多风风雨雨。其实教会分裂过几次，每次分裂的话，有的人就走了。但我相信这些都是神所允许的，神的安排。是怎么说的呢？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允许呢？你看我们这个教会最多能够坐350人，对不对？你说每个礼拜我们坐3堂聚会吧，4堂聚会，最多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最多1000多人。换句话说，基督徒最多在这个地区只有1000多人。但是呢，虽然就在分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高兴，但是呢，因为借了分裂呢，神就把我们教会的会友带到别的地方去，又重新建造教会。在华盛顿地区这个地方，大概有40-50间的中国教会。你要注意看了，至少有10个教会呢，都有我们教会以前的会友，都从我们教会出去的，他们在那边建立这个教会。所以现在整个华府地区啊，可能上万基督徒，可能还不止。所以神要让我们这个教会分裂的话，最多我们还是1000人。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安排，神的祝福。现在我做一个个人的见证，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没听过这个事情。当我在南加州毕业之后呢，我到北加州，到湾区那边，到斯坦福大学做3年的 博士后，我们两个儿子就在那边出生的。那博士后做了之后呢，要找学校吗？那时候找工作很难，我投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学校，每次信回来都说 I'm so we are sorry， OK， 都没有位置。只有一个学校，这么多申请，这么多学校，只有一个学校给我。哪个学校呢？马大。有的最最小、最最小的学校，他都不给我。给我职位就是只有马大物理系。当我们要离开啊加州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教会侍奉。哎，刚好只有一个礼拜天，有一个来宾就在刚好来到我们教会。就是黎明星弟兄夫妇，哎，他们知道我们要到玛丽兰来，他说：“哎，你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因为我们当时根本不晓得华武教会，什么都不晓得。他既然知道我们要来这里，就介绍我们啊到这个教会来。所以，我们1972年呢，八一就到这地方，第一个指路就到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的话，其实没有想说要待多久，或者以后会到什么地方去都不晓得。哎，一待就待多久呢？46年，我们72年来到现在已经46年了，对不对？几个礼拜前，你要是看汇报的话，我们教会汇报有这么一项报告哈，他说。大会通过了张家的长老于2018年8月1日开始成为永远非暂任长老的议案。有的弟兄姐妹就说，什么叫做永远不暂任长老，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告诉他们，快跟我们大概这年底之前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就回到教会到加州去。所以长老会就做这个决定。其实当我们离开的话，也不一定说什么在任不在任，什么永远不永远，这是都没关系的嘛。但是教会就是这么通过。这46年当中呢，其实是神的美好的旨意，都是神的带领。其实要不是神的带领，我们很早可能就离开这个玛丽兰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物理系啊，有好多研究 group， 有团队，每一个团队里头只有可以几个教授职的那个职位。要是一个助理教授6年之后没有被升上去的话，拿了天年的话，你就要走路。那。就在我们组里头有一个犹太人，犹太教授，他就对我说：“他说你一定升不上去的。”那老师告诉我你升不上去，为什么呢？本来我们组里头有一个犹太人的 assistant professor 没被升上去，他当然很不高兴。所以他说：“他既然犹太人都升不上去，你也升不上去。”他说：“只要我在的话，你升不上去。”6年完了，那6月底，当然是没升上去了。任期到了就要走了 ，OK。但是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7月的时候，那个犹太人那个教授啊，到 Hopkins University 去做个手术。这个手术其实很简单的手术，可能2-3天就可以出院。哎，结果手术完以后，那个天晚上他过世了。我们都很惊讶，为什么小的手术会过世呢？原来是他这叫 blood clot， 大脑的血管呢有血块阻塞。要是那个护士在病房的话，可以马上给他打针，把这个血块融化掉，他就好了吗？哎，护士也不在，所以他脑血管有血块挡住，就过世了。这 上一来，哎，我们的主就空一个 Wisdom， 对不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在里面。那系里头就怎么办呢？就开临时开一个会，开一个会，就是系里头开一个会，就决定把我重新升上去。当然，我们系里头要升成副教授的话，就有个 tenure， 都一直都是给我们的。那这个会是在七月底才开的，当他们通过的时候，就把我这个位置呢，从七月一号开始算起。我是六月底被 terminate 嘛，对不对？从七月一号开始算起，虽然他们开会是在七月底才开会的，换句话说，他们就认把我当做一直没有被停止一样，就继续留在这个系里头。人的意思不让我们留在马大，但神有神的意念，神要我们刚刚想要我们继续留在这个玛丽兰大学，留在这个玛丽兰州，这是神，其实神奇妙的一个作为。那我们去加州的话呢，也是其实也有神好的安排。Oops， 我赶快讲一点啊。我们本来有一次到加州去休假一年，两个儿子本来都不去的，因为他们朋友都在这边。后来他们讲一讲，哎，我们是加州出生的嘛，我们应该到加州去看看。后来去一年以后，哎，他们认为，哎，加州是一个好地方，所以他们中学、高中毕业的话，他们申请学校都申请到加州去。后来呢，老大就到 Berkeley， 老二就 Stanford， 所以他们毕业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不回来了，因为加州好地方嘛，就留在加州。老大就留在硅谷那边工作，老二本来是做投资银行，他在纽约做一段时间，又回到硅谷。我跟儿子们说，当我退休后两年，2005年退休，退休后两年，我们就会搬到加州去。计划是这么计划。但神不要我们马上走，让我儿子到香港去七年。既然他不在加州啊，我就也没那么急着要去。那今年他们在香港七年以后，今年刚好他们公司在美国有几个位置，就要他回来，所以他们就今年他们回来了。结果呢，我们两个儿子住得很靠近。虽然总部是在纽约，但是我老二还是在加州硅谷那个地方。哎，他们两个是很靠近。既然他们两个住得这么靠近的话呢，然后儿子们常常说：“哎，你们住在那边已经太久了。”他说：“你们已经跟我们讲说要到加州来，已经超过十年了。”然后他们每次冬天的话，看我们下大雪，他们就很关心，不能铲雪，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啊，其实是下不是说命，其实下命令的，说去年冬天是你们最后一个冬天，你们不能再继续待在加州，待在玛丽兰，一定要过来，那没办法，只好过去了，所以我们就会搬到加州去。那回想这些事情啊。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神，这都是其实神的安排，神的引领，也就是说神的一些神的好的护理。Oops, sorry。就是不止我们的住在玛丽兰是有神的旨意哈，我们的福音也是其实有的神的旨意。我想好多人都听过我太太 Pat 跟你们讲过，对不对？我们怎么认识的？因为他讲的比我更好，讲的更好，讲的更生动，我就不讲了。你们要知道的话，你就去问他。为什么当中大部分至少一半的人都听过，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我就不讲了。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当作每一个人的一生的经历，不管是好坏经历，逆境顺境，都是神有在暗中在安排，在引导我们。也许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好多年轻人，移民身份的问题啦，找工作的问题啦，婚姻的问题啦，都遇到好多困难。但是请你们不要灰心丧志，因为神会引领我们，在适当的时候神会安排，这就是神的护理。或者你们会遇到挫折，这也是神安排的一部分之的，神的护理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让我们再一起来念这句圣经，我们刚刚念过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就是神无物及时的护理。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神的安排当中。让我们一起感谢神。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一直都在保守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是有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些都是有你美好的旨意。我们只有献上感谢，求你让我们真正相信知道，在遇见困难当中也相信主你是与我们同在，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我们就只有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